上周我回了一趟台湾，很高兴今天能够平安回到大家当中。我们一同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纪念你复活的早晨，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主，求你亲自来安静我们的心。主，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来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亲自保守，主，保守每一位在座每一个人的心。主，真是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向你赤裸敞开，让你的话语直接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主，孩子也求你来保守自己，主，让讲员的口能够完全的表达你自己的意思。主，不则因着自己的软弱就阻挡你自己的信息。主，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做教导劝诫的工作。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要看约翰一书第五章。我希望至少两个人有一本圣经啊。然后我也鼓励，如果你是弟兄或者姐妹，你已经是基督徒呢，我鼓励你以后最好自己带自己的圣经啊。因为上次有弟兄建议，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这个，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鼓励带自己的圣经啊。然后我今天我也不打 slide， 所以我觉得我以前我打 slide 的时候，把经文打在上面，我在想说那样的比较快一点，因为节省一点时间，希望多一点 message。可是后来想呢，弟兄建议也有道理，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减缩时间呢，反而有一些亏缺。我觉得让弟兄姐妹自己来看圣经啊，是让神自己的话来触动人的心，这样可能更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大家自己来分圣经。我们今天要看约翰一书的总结，所以我想说，在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的总结之前呢，我顺便就把约翰一书这整章大概在说什么呢，有一些复习啊。那约翰一书的背景是什么？想知道说，因为当时约翰在老年的时候呢，就写下这些书信，写下了这些书信。那约翰一二三书呢，基本上是针对那些信徒来写的啊，基督信徒来写。如果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你就可以知道说写作对象是谁啊。你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所以这节你就可以知道，然后里面很多的信息啊，你看说劝长老怎么样，劝年幼的怎么样，劝少年的怎么样等等，可以知道说这封书信呢是写给信徒的。那写给哪些信徒？当然是写给当时的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这些犹太人呢，因为当时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呢，就被赶出了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基本上约翰在这个时候就写这些书信呢，特别给这些被赶出会堂的这些基督徒啊，让他们能够在真道上坚固。那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呢，你也可以看到二章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所以在这个书信里面也可以看到说，这封书信的目的啊，里面看到说，虽然写给基督徒，写给信徒的，但是当时就是这些原来成为基督徒的这些人当中呢，又有一些呢以后离弃了真道，那有一些呢甚至还回到了犹太人的会堂，那有些人呢就转去信从其他的异端等等。所以说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说，当时的背景啊，还有当时的情况呢，是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好不容易有些人接受主了，然后信了主，成为基督徒，被赶出会堂，原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可能后来因为有一些异端呢，还有一些逼迫呢，有些人就妥协放弃真道，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环境，或者是转信别的异端等等，这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看整个约翰一书五章的里面讲到哪些内容呢？譬如说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怎么样来分辨真理啊，什么是真理，怎么样来分辨真理的灵和这个谬妄的灵啊。那还有很多地方呢，像第一章啊、第二章啊、第五章啊，都有讲到永远的生命啊。那有很多地方讲到罪的问题啊，不要犯罪啊， 啊，讲到譬如说第一章六节七节讲到与神相交就不犯罪，与神相交就不在黑暗里走，是与在光明中行，不再犯罪等等啊。那其他地方呢，第二章第三章啊，很多地方都讲到爱的问题，讲到特别讲到说恨弟兄呢就仍然是住在黑暗里面啊，不爱弟兄呢就不是神的儿女，或者说第三章里面讲到说主为我们舍命，因此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也能够为弟兄姐妹舍命。所以如果你看前面五章的话，它的内容里面呢就看到说基本上它谈到真理的问题，谈到生命的问题，谈到罪的问题，还有谈到这个爱怎么样来实践爱。那从这些讲到这些内容里面呢，我们又可以猜啊，说当时写这封书信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我们很容易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强调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些事情的本身肯定就是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好，譬如说我们的会堂里面啊，譬如说我这边如果贴一个牌子说请勿吸烟啊，我们现在对吧，对吧，那表示我们没有那问题。你如果说打一个牌子说请勿吸烟，那表示我们这边有这个有人在会堂里面吸烟的问题，所以我们挂一个牌子说请勿吸烟，对吧。或者我打一个牌子说不要在这个大厅里面食物不要带进来，以前我们有这个牌子，对吧，那时候可能有人带东西，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牌子拿掉了，我希望是因为我们大概没有那个问题拿掉了，不是那个牌子不见了。所以我们看贴着说禁止喧哗，就表示说我们有很多人在这边讲话吵闹，所以我们喧哗。但是所以我们看到说你讲说内容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它问题是什么。我以前讲过一件事情，我从迈阿密来的，迈阿密是一个很乱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在那边住一个公寓，那住的公寓里面有一个 public 的这个公用的这个游泳池啊，游泳池，那就想要去游泳池看看，就一到游泳池门口一个牌子，上面写一跟二啊，第一在游泳池不可以说脏话，第二在游泳池里面不可以随便摸人。就我跟丽竹看一看我就不进去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啊。所以当我们讲说你看他在讲什么内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约翰一书里面五章里面提到了真理的问题，提到生命的问题，提到罪的问题，提到爱怎么实践的问题，所以这个他的内容里面在这样讲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们约翰在写这封书信给亚细亚这些各省的这些教会的时候，他们当时所处境里面是面对这些问题的，所以他才讲这些啊。所以把这些归纳起来呢，可以看出说约翰一书基本上讲到真理啊，第一个讲到真理的问题啊。当时的真理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异端啊。当时在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诺斯底主义刚刚开始啊，前身，那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诺斯底主义是讲什么呢？基本上讲到物质是邪恶的，物质是邪恶，身体是邪恶的，是人的灵是高超的，所以强调凡是身体啊物质这些都是邪恶的。所以这种二元论的结果呢，当时就有人反对基督，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有人说他们不信从真理，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因为他们认为说人跟神的不能够合在一起。所以当时还有一些叫做这个塞林特派啊Serentians 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是神的灵附在他身上，所以在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前呢，神的灵就离开啊。所以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的人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的结合等等，这都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所以你看这个在书信里面呢，就有提到说这样的教导，让人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就不能够相信啊，耶稣又是人又是神，所以他们就不能够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认为神是神在一起的啊。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异端的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就是除了诺斯底主义的前身这些的异端的问题以外，还有当时的风俗如果我们推测的不错的话呢，约翰在这个写的书信的地方很可能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啊。那以弗所是什么地方呢？如果知道说读过使徒行传十九章，以弗所城是一个非常偶像崇拜非常厉害的地方，因为以弗所城他们所有的人呢，他们认为说他们是那个一个女神叫什么雅迪米啊，雅迪米神，一个女神雅迪米神，他们认为说这个雅迪米神的神像从天上从宙斯那边掉下来，所以他们整个城呢以看守雅迪米女神这个神庙为荣， 所以可以知道说那个小亚细亚西亚那一带地方，还有以弗所那个地方，基本上的偶像崇拜非常厉害的地方。所以这是当时他们在真理上两个很大的挑战，一个是诺斯底主义开始啊，让人没有办法相信基督啊，另外一方面是当时的文化风俗让人要转向去相信这个偶像的崇拜等等，所以这是他们的真理的问题。那当然其他地方还有讲到罪的问题、爱的问题，我们可以明显知道说当时他们可能在信徒的关系方面呢也有一些缺失。所以从我们可以看到说约翰一书五前面的这五章里面大概讲到这些问题。那约翰在这几封这五章里面提出了这些问题，他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如果从第一章可以看到，然后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到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生命它里面讲到是叫做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啊。他除了讲永生以后，他很多地方还强调说这永远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所以约翰基本上在面对真理的问题和相爱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解决方法是从生命这个角度来讲的。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而且这个永远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永远的生命。所以呢，一个在基督里面永远的生命，他必然有两个方向他要去做。第一个，在基督里永远的生命，他一定是认识神，而且认识真理，而且喜好真理，去追求真理的啊。这个方面他可以解决真理的问题，他就不会去偶像崇拜，他也不会去信推崇其他的异端。那第二个，如果他是在一个基督里面一个永恒的生命的时候，他一定是要实践爱主爱人的这个关系。因为他讲到在基督里的生命的时候，除了讲到一个生命的延续以外，还讲到一个生命的连接啊，是一个关系。所以在基督里面一个永恒生命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一个自己一个人单独的一个生命到永永远远，不是那样，而是一个团体在基督里面一个永恒的生命。在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去想到怎么样子来实践，来活出在这个永生里面他怎么样子来活出他该有的样式。所以讲到怎么样子实践爱主爱人信徒相交的实际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约翰一书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架构的话呢，我们今天来看总结呢就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现在来翻到第五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总结，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读一下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好吧。约翰一书第五章，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祈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应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好，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就是约翰一书的总结。那如果知道我们整个约翰一书的背景，看刚刚我讲的这个大纲的话呢，这个总结就很清楚了。基本上它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真理的问题和实践爱的问题，怎么样来做。好，那我们今天再仔细来看一下，一个在神信奉神儿子之名，他说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在面对真理的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啊。那什么叫知道有永生呢？什么叫知道有永生呢？当然知道有永生，第一个是有永生啊，有永生下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知道有永生，或者你不知道有永生啊。这今天我们要谈的问题是这个。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另外如果看排列组合还有另外两种是没有永生的情况，对吧？那我们那个不提，那个情况很惨，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比较好的啊，有永生的情况下你有知道跟不知道两种 case 啊。那有永生，他这边讲到说你有永生，但是你要知道 OK， 有永生要知道，有永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啊，可很明显的约翰在这里写信告诉他们说，你要
告诉这些信徒说，你要知道真理的时候，你要晓得啊，你知道有永生，到底什么叫做知道有永生？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你说有没有永生？我今天如果问基督徒说有没有永生，大家都会举手，是不是永生？但你再看看你自己的生活，你看看你自己的生活的 pattern， 你看你的生活的样式，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呦，这怎么搞的？一点事情会忧虑的这个样子啊。一点点事情会紧张的要死，一点点事情会伤心的要死，一点点事情会较真的这个就气的要死等等。哎，这个你无论问大家说有没有永生都会举手，但是你在看你生活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如果有永生的话，怎么会这样呢？啊，你有永恒的生命啊，你怎么会活得这个样子呢？所以约翰在这里讲的很明显，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有永生的人你有两种情况，你可能知道，你可能不知道。而且这个知道跟不知道呢，是一个 state， 是一个 status， 是一个状态啊，不是说知道的人永远知道，不是不知道的人永远不知道，而是你在很多情况下，你有时候你会忘记你有永生啊，你知道理性上知道有永生，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会忘记你有永生。所以在这里他在这里讲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的子民，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看约翰写了到最后总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这样说，要我们知道，你要知道你有永生。这个知道是一个真正在生活里面来体验，来 realize 啊，不是一个理性上人家问你有没有永生举手的那一种啊，而是你真正在内心里面，你常常思念说，你是一个有永恒生命的人，你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有永永远远生命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客旅，这一切你看到的是暂时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将来到天上永远的预备，我们今天这一段是要跟那个永恒的生命永远的那个未来相连接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我们所要知道，要常常提醒，因为很多时候在地上的事情，今天魔鬼做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他就 block，是吧？他把我们的眼光就局限，我们本来是一个很开阔的心胸，可以看到很远，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使命，看到说我们在地上转难的时间，我们该怎么样子来实践。但是很多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的眼光就突然被局限于我们现在所现的处境里面。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虽然在理性上有永生，但是因为我们的眼光被周遭的事物所迷惑的时候，我们就被抓在那个当时的情况里面，以至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像没有永生，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忘记了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他在这里讲说，第一个说你们要知道有永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这保罗讲的啊，保罗讲，他说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你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很明显的就是他不知道有永生。他有永生，但是一个有知道有永生的人，他的指望、他的想法、他的计划不会只限在这一个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保罗在讲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若靠基督，然后结果靠一方面靠基督有了永恒的生命，然后一方面把所有的指望、看法、想法都定睛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他说我们比那些没有的人还可怜。这是保罗，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讲的，所以按照保罗意见来讲，在有永生的情况下，两种条件，一个是知道，一个不知道。保罗认为说，你不知道有永生的时候，你可能比那些没有永生的人你更可怜，你可能比那些更差，比那些更差。所以一个有永生的人，你还要知道有永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你整个的生命里面，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生命，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实际的活出来，很多时候是需要神很多话来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断有永生，而且我们在生活里面要常常提醒我们是一个有永恒生命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不犯罪的人。第五章十八节里面说，我们知道凡从生的就不犯罪啊，不犯罪。在前面四章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不要犯罪的问题。一个有在基督里有永恒生命的人，他是喜好真理、追求真理的人。一个喜好真理、追求真理的人，他是真理是在光明中行的。你看一下，真理是讲到真的，是 truth， 是在光明里面，他不会在黑暗里走的。所以，一个追求真理、一个真正有生命而且知道自己有恒生命的人，他是不会犯罪的啊，他是不会犯罪。这边讲到说，凡从生的并不犯罪， 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他永远不会犯罪。这边讲到说从神生的，就是说神给我们的那个种子，神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生命当它彰显出来的时候是不会犯罪的。所以我们今天信徒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给我们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发动来带领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个出来结出来的果子是没有犯罪，是圣洁圣灵的果子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不是讲说这个人不犯罪的问题，而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不犯罪吗？你要注意，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让你不会犯罪的，那个东西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给我们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在如果是真正做我们的主宰的时候，那个生命是光明的，那个生命是真理的，那个生命是永永远远在基督里的，那个东西是纯洁的，那个东西如果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掌王权来出来的时候呢，出来的果子呢是不会犯罪的啊，他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想，所以他后面讲说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从神生的我们要保护，我们要保护神在我们里面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啊，这是一个状态。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今天身体里面不是说哪一个部分会犯罪，不是这个，而是说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生命，那个生命的本质是纯洁不会犯罪的。但是如果我们忘记，我们不知道，我们 ignore， 我们忽略的时候呢，那个东西结不出果子的时候，就被其他的事情所试探，那我们就开始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就开始犯罪。对，所以他这边就讲了说，我们要注意，你追求真理的人，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不犯罪啊，不要做犯罪的事情。好，那如果看五章二十节，里面讲到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认识神的真实。今天我们对基督认识有多少呢？我们对基督认识有多少呢？也许我们可以教主日学，也许我们可以头头是道来讲，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是不是很真实的知道说这位主在我们生活里面真正在带领我们一切呢？这讲到这，约翰在这里的时候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真正的知道，这边一直强调知道知道知道，要真正的在内心深处知道主的真实，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主宰，带领我们做一切的决定，带领我们面对一切的问题，带领我们来思考我们一生，带领我们来处理人际之间一切的关系。这个叫做知道啊，这个叫做知道主在我们里面的真实。那如果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主的话，我们就会脱离那些虚妄的事情。虚妄的事情是什么呢？拜偶像。拜偶像是虚妄的事情，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因为真实的上帝，人要不去拜他的时候，人心深处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他就转向虚妄，他 either 他去转向去拜一个很虚空的神，或者他自己造一个神出来自己来拜等等。所以当我们一个追求真理，知道基督是真实的神的时候，我们心中是追求真实的神的，我们就不会去转向虚妄去拜一些偶像。那这些偶像不只是指以弗所的那些木雕的那些偶像，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的偶像是除了神以外所有的马门啊，在圣经我们以前讲到，所有除了神以外所有代替神的一切啊，那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在这里他讲说，我们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们是知道有永生，我们知道神的真实，因此我们不犯罪，因此我们要远避偶像。今天在偶像的事情上，在这个世代上，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一件事情啊，非常注意的。我们的偶像很多时候是不自觉就进来的，很多时候不自觉就进来的，因为我们内心的缺乏，当我们偏离真实的时候，有很多的偶像就会自动就跑到我们心里来。我们不觉得神给我们的荣耀，神给我们的供应是完全丰富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向其他的，我们可能拜金，我们认为金钱是很重要，金钱马门就变成我们的主人。我们可能觉得说神给我们的荣耀我不觉得什么，人给我鼓掌，人给我的这个鼓励我会很高兴，我们就会转向名啊，结果这个名气就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就开始去追求，我们就喜欢那个东西。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很多事情是让我们明白说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我们应该真正来定睛来仰望来追求来依靠的。当我们偏离这个真实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很多的其他的东西就来缠绕我们，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所以在这里他在强调说，我们要注意，要千万要注意， 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是能够实践在神里面的一个真追求真理的心，而且来偏离虚妄，来偏离偶像的。另外一方面问题讲到实践，我们追求一个认识真理，一个认识真理追求真理的人，他必然要把真理实践出来了。怎么实践呢？圣经在这几卷书 几封前面的五章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个爱神，第二个爱人，彼此相爱。一个认识真理的人一定是爱神的人，在前面的第四章里面有讲到说神是爱，神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如果是一个知道在基督里面有永远生命的人，我们这种人是住在基督里面的。那因为基督是爱的缘故，我们是因为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是住在爱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定会有爱的，一定会有爱的。所以这两个指标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如果知道是这样真理的话呢，这个真理有一个果子出来，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有永恒的生命的话呢，我们就一定是住在爱里面，因为主是爱。那既然住在爱里的人，他一定是有爱会彰显出来的。所以他在前面几封书信里面他就讲了很多例子，他说你如果没有办法爱弟兄呢，你如果没有办法爱弟兄，你如果还在恨人的时候呢，你是在黑暗里面，你还没有出来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在主里面，这很明显啊，你如果在主里面呢，你在爱里面，你不会有恨的啊，你不会有恨。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提醒，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我们虽然有永生，我们虽然有神给我们永远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了那样子一个状态，我们就进入原来那个一个恨的状态，一个忧虑的状态，一个很奇怪的状态里面。因为我们忘记了那些真实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回到过去的状态里面。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五章里面讲到很多的地方啊。所以因此如果要讲到实践的时候呢，就讲到在这里五章十六节里面讲到弟兄之间，要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怎么样彼此扶持，怎么样彼此的代求。他这边就讲了比较实际的例子啊，讲到罪的问题，讲到罪的问题，我们要彼此代求，要彼此扶持啊，彼此生。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啊。当弟兄，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犯了一些罪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劝诫，要好好的扶持，要好好的来挽回的工作，要做挽回的工作啊。那后面也讲到说至于死的罪啊，这个地方就有一些问题。有些人钻牛角尖，一看就看到这边就要想到说什么是至于死的罪，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但基本上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罪有轻重的啊。罪虽然所有不义的事情都是罪，对吧？但是罪里面还是有轻重的分别的，有轻重的分别啊。那有些罪很严重的时候，在这里啊，在这里的话我们如果知道背景的话，这边是讲到诺斯底主义和偶像那些异端传邪说异端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彼此相爱之间纷争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在这边约翰是指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偏离真道，你抵触真道，你亵渎圣灵，这种这耶稣曾经讲过不能赦免的罪啊，在圣经里面真正提到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耶稣自己讲亵渎圣灵的罪永远不得赦免，就是你真的是要不悔改，你一直要抵硬的景象去抵挡圣灵的，去抵挡真理的，像这些传异端邪说，这些传崇拜偶像，带离人偏离神的这些人，那这些人他可能他如果不悔改的话，他就越来越走向那个死亡，他越来越走向死亡。事实上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里面讲的很清楚，对，所有的罪只要在神面前悔改都会得赦免的，这是 general， 这是一般，所有的都是这样，任何的罪你只要悔改就一定会得赦免。但问题是反过来，那句话一章九节反过来，一个罪如果不悔改的话呢，他就一定不得赦免，他就一定是，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一定是走向死亡的。所以罪的本身我们并不是讲说这个罪是不赦免或赦免，而是这个罪后面他要做什么来决定这个罪到底结果是什么。他如果没有悔改的话，这个罪是一定是 leading to death， 一定是死亡。所以他这里面讲到说罪有轻重的问题，他是讲到说有些重很罪的时候呢，他是离他悔改的机会是越来越远的，他悔改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啊。那这种罪就比较可怕，这种罪就很麻烦了，因为他如果一直传异端，一直传异教，然后一直在崇拜偶像，他是离神越来越远，他悔改的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你想想看他的结果就越来越接近死亡啊。那反而是有一些如果是比较轻的罪，是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或这些相爱的问题不能解决，一些彼此之间的过犯啊，或者一些小的偶尔的过犯，肉体的软弱等等，这些的话呢，当我们来劝诫来祷告 来扶持的时候呢，他能够回过来的，他可以回过来，他可以悔改啊，对不对？他可以悔改，那这样的罪他就可以马上会得神的赦免。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钻到牛角尖里面去分说什么罪是不会是很严重，什么罪是很轻的，我们不要让你去分。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有一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得很清楚，每个人，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说我不犯罪，我就是说谎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认我们的罪啊，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人的罪，洗净人一切的不义。这一章九节讲得很清楚。所以问题是在于悔改啊，问题是在于悔改。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怎么样子来实践相爱这个原则的时候，是讲到这个层面的。我们看到弟兄他们犯罪，看到姐妹有犯罪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劝诫的心，我们彼此扶持，我们来彼此扶持，我们让他能够有机会可以悔改，能够很快的罪得赦免，然后能够回到主的爱里面，回到这个永恒的生命里面啊。这个是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主要的关键。好，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永生啊，永生我讲到永生到底是什么呢？有两个层面，一个讲到生命的延续，就讲到因此呢，我们今天所看的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是在我们所看眼见的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有一个延续的生命，永生是到永永远远。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部分呢，是为了连接将来永远的未来啊，这是一方面。那永生除了生命的延续这个部分以外呢，还有讲到生命里面的相交。生命相交，因为永生，这个永生神给我们不是一个礼物给我们，我们带着就回家了，不是。神给我们的永生一直讲是在基督里的啊。今天有很多人说我拿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可以回家啊，人有这种习惯，一个好东西给我，我拿了我就回家，对。但是神的恩典不是你拿了就带回家的，神的恩典是什么？你拿了以后，你住在神的身，住在基督里面，那个叫做你真的拿了那个礼物，对吗？所以为什么十个大麻风只有一个回来呢？耶稣说其他九个到哪里去？因为其他九个以为神给他的一个礼物，他拿了可以带回家，所以他不回来了。事实上十个大麻风里面一个回来，耶稣就跟他讲说，事实上你是真正得到那个礼物的人。所以神给我们的所有的礼物是让我们回到基督里面，让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因为一切的丰盛荣耀是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所以神给我们的一切如果脱离基督的话，我们就没有了。所以不要认为说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可以带了可以拿了走，不是的。我们神给我们任何东西必须要在基督里面继续的实践。所以这里面这个层面里面就讲到，一个有永远生命的人是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永远相交的一个关系的。你跟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关系，怎么样子在这个永恒的生命里面，在真理的范畴里面来实践爱神爱人，这个是约翰一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大家知道说我上个星期回台湾了一趟，因为我母亲3月10号的时候过世，那我上星期我就回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有两天在飞机上，事实上在台湾只有五天，加上星期六星期天，事实上只有三天的时间在办事，所以事实上是很忙。那我回去这次是办我妈妈的这个追思礼拜。我妈妈已经病了很久，住在医院里面住了很久啊，住了八年在医院里面，到后面最后八年一直住在医院里面。所以这是办追思礼拜的时候呢，我没有去找我们原来教会的那个牧师，因为我原来教会那个是很台湾很大很大的教会，那牧师很有名气的牧师，我想说他可能太忙，而且我妈妈已经没有在那个教会聚会很多年了，他可能也不太认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在想，追思礼拜我找谁来办呢？我就想说在医院旁边有一个小教堂，这个小教堂的立足那个教会，那个立足那教会也是台湾很大的教会，那个很大的教会呢在这医院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分堂，我就想说那我就，因为一方面这个小礼拜堂呢离医院比较近，而且这个小礼拜堂呢他们固定常常有人去医院做探访的工作，所以我想说，虽然我妈妈不是这个教会的，但是因为这个教会事实上是他很多工作在这个医院嘛，然后这个牧师也常常去探访过，他也认识我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蛮合宜。虽然我妈妈不是在这个教会受洗的，但是因为这个牧师平常在生病的时候就谈，我想这个也我就找了这个牧师，他是一个传道人，找一个传道人，我想说一方面他比较认识，然后这比较小的教会，我想说可能这就是一个 family 的这个 funeral， 就是因为我在台湾也没有太多的亲人，我就说也不要劳师动众，就是简单一点啊，就是主要我们家庭的这个 做一个家庭的安息礼拜，所以找一个小教会，找一个小牧师，不是小牧师，就我就希望 low key 一点，我就希望说不要说惊动，因为我找那大教会的话，那个很那个，所以我就想说就简单一点啊。结果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就在回台湾前就打电话给这个传道人，传道人说问我说你们有几个人，我说我的姐弟就三个，亲戚大概两三个，我们大概就六个人了。然后那个传道人那边他就跟我讲，哦，那好，我们大概总共三十个人。我说总共三十个人，他说，哦，我们师班要来，就他们师班要来。我在那时候我听我就说，哇，怎么会这样？就到了台湾以后，我在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我们请了这个传道人，然后他找了另外一个传道一个长老，所以总共两个传道一个长老，然后加上他们师班十几个人。这个传道人是讲道，另外一个传道人领会，还有一个长老是祷告，还有师班的大概将近十个人啊，十个人来唱诗，来做礼拜。这个整个安息礼拜是我的感觉上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特别。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荣耀在那里彰显，啊，真是非常，虽然是事先没有想到，但是真的是神的荣耀在那里彰显。当我到这个把妈妈的遗体领出来以后，然后还有这个牧师就讲说，牧师要走在前面，然后遗体在中间，然后家属在后面，然后我们一路唱了歌进去的，一路唱了歌在那个殡仪馆，你知道台湾那种迷信的地方，那种地方你看其他那些人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和尚啊道士啊那个披麻戴孝拿了香很恐怖的那种情况下，就我们那一队出来的牧师在前面，然后后面唱了歌进去的，是唱了圣歌，这样唱歌一路唱歌这样唱进去的，唱歌唱进去，然后开始做崇拜，然后诗班出来献诗，诗班上我在想说，哇，这个我在想说这么小的教会，这个传道人，他传道人又不是一个，好多个传道人，我说这动员力很厉害，这个一个传道人一讲，这个诗班马上就出动，我说这教会不简单。但我看到诗班在唱诗的时候，那个诗班每个人是对了我们这个家属唱，每个人很真心的在唱，所以我那时候就想着，哇，这些人来的没有一个是被勉强的，每一个都是自愿来的。我看的时候，我本来以为说是因为是这个传道人叫他们来所以来的，就看到每一个都是很真心的在唱诗。那这些人没有一个认识我们的，我也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的，都跟他们都不认识，但每个人在那边很专心的在唱诗。我在想说，唯一有一个可能被勉强来的是那个思琴，因为思琴是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是那个传道人的女儿。我的唯一有可能被勉强来的是她，因为她爸爸是传道人，她不好意思来。那是我的猜想，那是唯一有可能。但其他每一个人，那些人从来就不认识我们的人，但是他在那边唱诗，我可以看得出来，那些传道人，那些来的长老，他都不认识我们，但是他愿意来付出。他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在家属致谢的词里面，我就在上面我就讲，我说今天这个安息礼拜是见证神的荣耀。我第一句话我就讲说，这个地方一般人不愿意来，我特别在这边讲，因为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这个家属还不信主，我想最后一个机会给他们做一个见证。我说这个殡仪馆这个地方，尤其台湾这种迷信的地方，没有人要来的啊，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把死亡的事情重新来解释了，让我们知道今天的死不是一个断绝，而是一个，这只是一个追思啊，这是让一个感恩证明说神的荣耀在这里，神的荣耀是突破死亡的。虽然有一个人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很确定知道说这个死者，我的妈妈她现在在哪里，我确定的知道她在哪里啊，我确确定定的知道她哪里，然后我们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这整个礼拜里面，我们看到说，第一个，我们彰显看到神的真理在那边彰显，死亡不再被成为一个惧怕的事情。那旁边那个乱糟糟的，其他有些人租一个很大的厅里面，那个摆那个香火什么很恐怖的，那个白布啊什么，那个你想那个在台湾那种地方，死亡，我现在死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很恐怖的，但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小小的厅里面，我们的花全部是百合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基督，因为我们是找着基督教的这个仪仗色来，所有的花是百合花。百合花代表什么？代表复活。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吗？你看其他地方摆那什么花，那吓死人的，就是要让人家感觉很恐惧的样子。那那个菊花什么那种东西的，然后就是然后那个照片什么香，然后那个和尚一直摇铃啊什么的， 好像在那个白布那飘来飘去，很恐怖的地方。但是只有在我们那个里面，同样我们在做追思礼拜，但我们那里面充满了复活的生机。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在那边，我们看到不是死亡，我们看到是冲破死亡的，看到真理是突破黑暗来解释死亡，让人不再怕死，而是在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然后我们再看到那些诗班，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现世的时候，他跟我们素昧平生，都不认识，但他实践了彼此相爱，因为他们有永生，他们有永生。所以他虽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愿意来做这样的见证。那是不是星期六，是星期五上班的时间哦。对，这些人他们来，有些人请假来，有些人是把孩子送去了以后然后来啊。所以我们把时间推回到八点半，那时候传道人说八点钟太早，八点半的话那些人送了孩子以后他们还可以赶过来，你可以看到吗？所以说这些人他把他孩子，他有家里，他不是他没事干，他所以说牧师一叫就去了，他不是没事干，他有的，他很忙的。但是当他愿意这样做这样见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真理的条件下，在一个基督的真理里面，真正一个知道有永生的人，他是一个实践爱主爱主的爱人的人，他很实践的，他不是去爱他只爱的人，他去爱一个任何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所以我真的看到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安息礼拜里面，我看到神的真理怎么样子被彰显，我也看到在真理的条件下弟兄姐妹彼此怎么样子实践相爱。约翰一书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我希望说我们弟兄姐妹真是好好记得怎么样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就追求真理，我们远避偶像，我们也时时记忆的在神的爱里面来实践彼此相爱。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真是有永生。主，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这样子的警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求真理，让我们要远避偶像，让我们知道追随真理我们就脱离虚妄，我们开始真正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因此我们就按照主的命令，这个生命给我们延续到永远，不是让我们单独的去过，而是在基督里面来实践怎么样子与肢体配搭，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因着耶稣的爱我们能够爱我们所有其他的人，让我们看见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让我们看见谁是我们的弟兄，我们好彼此扶持，在基督里面彼此相顾，来彼此长进。我们谢谢你，愿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见证，你自己来荣耀，主自己来吹气，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正在主的真理里面实践爱主爱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